他们就会来来这个面试等等的一些。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有这机会重新回到双城教会，和马牧师一起同工，和陈坛长老还有其他几位同工，像比如说像 Michael 对吧？像乔远，他们都去过，就是19年时去过，这个教你们教会，我是很感谢神，因为这有点像回到老家的感觉，因为我是在这儿信主，然后又在七月底7月26号又重新回到教会，开车到这儿来，然后和弟兄姐妹一起送，真是感谢神，感谢神啊。我今天的信息叫合一的见证，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环境中，在疫情到处还仍然蔓延，并且好像是另外一个高峰又来的时候，我们只有很少很少那么几个人在现场聚会，双城教会也一样，因为在这儿聚会的在教会里面的话，只是同工们在这儿，他们就是每周都在辛劳很忠心。包括众敬拜是吧？包括整个市的运行，让网络都正常。然后我们另外的弟兄姐妹可以再加几位。因此在这个时候合一，我们怎么能够合一？这合一的意义应该是更加明显、更加重要，对不对？希望就是今天的信息能够鼓励大家，鼓励我自己，让我们真正抓住一周一周在这段非常宝贵的节目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在分享信之前，我们再次来到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上主人，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通过网络在一起有一个合一的灵来敬拜你，并且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知道主你也会看顾我们，让我们今天一切运行进度顺利，也看顾孩子有时候分享，让每一句话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或每一位朋友在线上的都能够得到帮助。主啊，你的话语会安慰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的题目叫合一的见证，我们的选的经文大家已经读了，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分享这个经文之前，我想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我想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能够思考就是主耶稣为教会和门徒合一的祷告中，我们从中找一些合一的原则，希望我们这些原则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甚至我想弟兄姐妹有的工作，甚至在工作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首先用一个观察音乐的例子，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啊，因为我的音乐是不太懂，但是即使这样呢，我听到比较美好的音乐，比如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时候，我仍然能够享受到并且感受到这里的合一和完美，尤其是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开始的时候，这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主旋律。交响乐这个词，如果用英文叫 symphony， 如果用德文的话，我德文在大概在研究生学过几年，现在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德文好像也一样，这个基本上一样 symphony， 对吧？那这个词呢，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 sym， 就是合一、相同的意思；另外 phony 就是声音的意思。所以说，交响乐可以说是一个合一的音乐。合一就是有一个特征的一个容易记忆的一个主旋律，但是呢，它有和声，它有变化，对不对？这个变化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有时候又突出个别的乐器，然后能够更加丰富的演奏一个合一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像第五交响乐曲这样的震撼人心的一个交响乐曲， 它一定有一个合一作为很好的基础。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变化合成才能非常美的表现出来。否则的话，那不叫交响乐，那大概是只能叫最多叫独奏，甚至呢，叫杂音。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音乐之后，我们能够进一步想一想，没有合一的一个交响乐的话，能不能够为交响乐团做见证？反过来，如果这个交响乐团没有一个真正的有机的合一的话，让每一位音乐家都能发挥他的恩赐的话，他能不能演奏出来一个合一的音乐？因此，真正的合一是一个丰富变化的一个基础，说真正的合一非常重要。同样，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们要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在基督里的真正的合一，就为耶稣基督提供一个有益的见证，提供一个有益的见证。那我们今天看一下今天的大纲。今天大纲我们会有三部分。第一，合一见证的目的，合一见证的目的是在二十到二十一节。第二，就是合一见证的标准，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然后最后一部分是合一见证的奖赏，是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因为大家已经读了这个经文了，所以说我就不再读了，是吧？你就过去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很简单，也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信心完之后我们能够得到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为基督提供有益的见证。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为基督提供有益的见证。那我们现在就一部分一部分的来分享，一部分的来分享。那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就是耶稣为所有的门徒来祷告，这是在二十节里面。因为耶稣主耶稣这样讲：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边是为当时和耶稣一起同在的门徒来祷告，当然也为以后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人来祷告，包括你，包括我。并且他这样的也提醒我们，他是信他们话的人。什么叫信他们话的人？就是信徒传扬基督的话和圣经。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神他自己的恩典，他要拯救罪人，他要拯救罪人。那这个恩典的高峰，最高最高峰，就是基督自己来到世上，为了拯救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我们会看到基督再来的荣耀。如果我们已经信，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就像旧约里的大祭司一样，并且他也是大祭司，为以后相信基督的人，就是普天下的教会来祈求。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感谢他。那另外我们从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四节二十六节，我们看到另外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为我们祷告，因为凡靠他、靠他、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他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神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我相信今天在听这个信息的朋友中间，可能还没有信主。这也是一个福音的信息。你要思考，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什么人给我们帮助？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真是不一样。 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真正依靠基督之后，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他为我们向天父祈求。我们再往下看，我想看的第二部分就是合一是为了差遣，就在二十一节里面，因为耶稣这样讲，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那同样我们在前面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七到十八节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十八节这样讲，你怎样差遣我到，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当然这段经文是对当时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门徒来讲的，当然也包括我。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身份多么珍贵？因为耶稣讲使他们合二为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正如父差遣子，并且呢子和父在一在合一啊，同样使他们使门徒们和子也合一，叫世人可以信父差了子。差遣这个词，如果看希腊文就叫 apostolos， 那如果看英文的话叫 apostle， 德文的话呢好像也一样，基本上一样。这个词就是一个差遣的意思，使徒就是一个差遣的意思，所以父差遣耶稣，耶稣完完全全，我们的主完完全全随行天父的旨意来到世上，要完成天父的旨意。同样耶稣也差遣当时的门徒，并且差遣所有的信徒，包括你也包括我，不光是说李全凯牧师，不光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可能我们的执事或者是甚至长老或者其他同工们，包括我们的所有的重生得救的门徒，都为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叫世人相信父差子来到世上，这是天父的计划，他在创世之初已经计划好了，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完成父已经设计好的救恩，把这救恩能够传给世人，让世人通过耶稣基督可以和天父和好。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那通过李全凯和香港李牧师的交流，我知道我们教会正在讲使徒行传的信息，并且非常详细的来讲，我知道这是非常蒙福的事情，这是非常蒙福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真正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早期教会的发展，我们真正会知道他们这些使徒这些门徒相信主的大使命之后，知道是真的，他们真的照着主的使命大胆的行了使徒。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是已经被主差遣的？我有没有认识到我是已经被主差遣的？我们举一个地上的例子，如果你是被总统差遣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大使的话，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是靠你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来行事吗？还是说你要照着这个总统他的差遣的意思，为了国家的利益来行事？当然是后者。何况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寄居在地上，我们是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差遣。所以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每一位门徒都有非常高的期望，就是 让我们有在谦卑的主面前寻求在三一神里面那样的完全的合一，叫世人因此相信基督的使命，因此相信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我有没有带着这样从天上来的使命，带着天国这样的子民的身份，喜乐的合一的过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即使上今天在世界疫情，甚至我们看到像欧洲像美国一样，美国当然更严重，这样疫情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这样的心智，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中，亲属里面，朋友同学同事，甚至邻近中间，我们有这样一个精神来追求合一。当然我们讲到差遣的话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一个在历史上给所有的门徒一个最大的一个差遣，这个差遣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19-20，我们可能都每个人都会背这段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可能注意到我这边有各种颜色的字，实际上这两段经文，如果看中文的话，我们认为好像是红色的和黄色的都是动词，实际上第19里面只有一个动词，主动词，做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s。用英文讲的话，20也只有一个动词，我就是和你同在。所以说，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在大使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勇敢的去，喜乐去。传神的福音，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自己做主的门徒，并且带领其他人做主的门徒，他的应许就很奇妙，他就永远一直和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今天的信息的第二部分，就是合一见证的标准。合一的辩证标准，神的荣耀使我们合一。22这样讲，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向我们合二为一。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荣耀里面的合一多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真正看到神的荣耀的话，知道神的荣耀的话，我们越了解的话，我们会越谦卑，我们会越敬畏他，我们也越会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谦卑下来，我们会越来越比较完全的放弃自己，不靠自己天然的生命，我们本来的老我来活着，而是凭着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基督的心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和性情来活着。让我们彰显出来的就是神他自己要我们彰显出来他自己的荣耀，他给我们新生命，这样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合一了，因为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放弃了。另外荣耀和合一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从这经文，只有我们因着父在死里面彰出这样的完满的荣耀，我们看到这样的荣耀，我们因为这样的荣耀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产生教会里面真正的真实的合一。反过来一样，也只有教会在基督独一的名他的荣耀面前，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成为合一的时候，三一神他在教会里面应该得到的荣耀才能比较完全的来彰显，比较完满的来彰显。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使我们合一，我们的合一也见证神的荣耀。那我再重复一遍，神的荣耀使我们合一，我们的合一也见证神的荣耀。另外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和第十二节这样讲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归在基督里，同归于你。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使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彰显，得着彰显。所以说，基督的荣耀，我们真正渴慕彰显基督的荣耀，和我们的合一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那另外我们可以考虑，就是实际上合一的内容来讲，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发，非常好的启发，也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讲过的信息，就是在对不起，那是待会儿待会儿的一段信息，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圣经里面另外的这么的一段信息，就是我要看一下，我是不是弄错了。好好，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基督自己给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合一是有内容的，是有内容的。我们合一不是一个形式。好，那我们就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说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我们信徒应该怎么做呢？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就照样去做，我们照样去做。那另外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有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这样讲的，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我们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基督徒一生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并且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可能这一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讲我们可以得到的完全的，但是因为是这样的高的标准，所以说让我们谦卑一下，让我们进行喜乐的来追求。大家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保罗用身体这个例子来给我们这段非常美好的经文？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有高度的奇妙的合一，这是神他自己奇妙的创造，大家相不相信？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不对？你如果左手的话被虫子咬了一下，突然特别痒，那你怎么办？那你右手要出来要画网，对不对？要看到底怎么事情，会挠得痒，对不对？反过来，如果右手的话出问题怎么办？那左手来帮忙。你要思考十秒钟，你要思考五秒钟，你们要思考一秒钟，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他自己造我们人的身体的时候就那么奇妙。所以说，肢体如果不合一的话，身体如果不合一的话，那就是不正常。不论不合一的话，不论多么小的不合一，在身体上都是不正常。所以说，如果身体的话出问题的话，那你要想办法，对吧？去看医生来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保罗把教会比喻成基督的身体，有他 非常深的意义，就是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肢体要和肢体要合一，并且要有亲密的关系，肢体和整体也一样要合一，并且我们整个身体要有一个指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头，并且只有一个，对不对？那同样在教会里面也一样，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说教会合一的标准，从这段经文来讲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那由此我想为我自己问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像爱我们的眼睛一样来爱护合一，来珍惜合一，并且刻意的来保守，来培养合一，来培养合一。所以说我们在真道上合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模仿耶稣。父喜悦的事情我们就模仿耶稣基督这样去做。那在合一上有了真道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有要分享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还有真心真情，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片。看一下，OK， 我们看这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46-47节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教会已经讲过了，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祷告，并且有这样的非常甜蜜的团契的时间，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并且有众人都喜欢主他自己做的工，就是把得救的人献给家。这就是早期教会刚开始是一个非常合一，跟随主，并且真正看到主自己他自己的很大的作为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能够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合一带来增长，合一带来增长。那另外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在祷告里面合一祷告里面的极大的应许，他这样讲，在马太福音18章第9节这样讲，我又告诉你们，若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我在天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必为你们成全。同心合一这个词翻译的非常好，我们中文的翻译，那英文的话就是 of the same sound， 就是好像一个同样的一个声音似的。那希腊文的话呢，基本上也一样，前面一半部分是相同，后面一半是声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一个合一的这个交响乐似的。这合一的声音表现出了合一的内容，但是这个合一的内容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一个合一的心出来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早期的门徒们，他们在使徒行传2章46-47节这样非常宝贵的一个例子，对不对？所以说耶稣基督对我们合一祷告有一个非常极大的应许，就是天父必听，也必照着他的方式和时间来成全。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希望看就是我们在看到三一神里面的合一，在二十三这个标准合一的标准是三一神里面的合一，完全的合一。因为二十三节这样讲，我在你们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要求，可以讲要求，也可以讲他自己的心意是很高的。他讲就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这是一个被成全的一个概念，被完全达到完满的一个概念。这个词呢本身啊。并且这也是耶稣基督跟魏武说的每一个祷告，这个就是前半句二十三节前半句也让我们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虽然有一个一的生命，我们有一体一灵，是吧？我们信一位神，但是呢，我们也仍然需要追求合一，并且如果我们不学的话，我们有时候缺乏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是尚在合一方面是尚在完全，因此合一的完满表现有待我们完全顺服在主的里面来追求。并且耶稣基督在十三节后半句就说，因为有这样的完全的合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如同爱我，你爱他们如同爱我。因此我们看到门徒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叫世人知道，当信徒展现越来越好合一的时候，这就是基督在众圣徒身上完全得荣耀的时候。在那时候呢，世人不只是相信，并且他们也必要知道基督乃是神所差来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信徒里面的合一有一种福音性的见证，有一个福音性的目的和效果，不单与主的在这里边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有关系，跟我们的一个命令有关系，也和神对人的爱有关系，对基督的爱有关系。换句话说，神的爱在信徒的合一生这件事情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简单的思考一下，为什么三一神里面这样的合一是一个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一位神，就三个位格的圣父上帝是神，圣子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他们之间有一个完全的完美的合一，这是世界上一切关系的基础。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三位一体神、三一神里面之间的合一的爱，就是人间一切爱的最根本的基础，包括我们信徒在内。实际上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不信主的人我们享受这样的合一，这样的爱的基础，它是实际上真正背后的根源是从三一神那儿来的，这是神他自己普遍的恩典。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门徒合一的标准是三一神里面完全合一，这样的合一让我们谦卑下来，喜乐的一直的追求。我们继续往上看第三部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部分，就是合一见证的奖赏。和一这样的奖赏，第一，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荣耀。二十四节这样讲，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我所赐给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那我们在前半句里面，基督耶稣基督跟我们这样讲，他愿我们看到神迹的荣耀，看到神迹的荣耀，并且看到神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荣耀怎么彰显出来的。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是通过十字架彰显出来的荣耀，神迹的荣耀。并且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他切切的盼望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也能够通过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彰显的荣耀，我们有他，我们和主有非常美好的交通，我们能够分享他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分。我想下边这几句话要鼓励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十字架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团契里面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讲十字架？十字架，因为我们通过十字架可以看到神他自己超越的无限的荣耀和大爱。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在基督徒眼中，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一切救恩，并且战胜了魔鬼撒旦，他完成了天父的旨意，并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所有信他的人解决了人类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疫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第一是罪恶，第二是死亡。我们相信他的人，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罪恶已经得到赦免，并且那一刻，这你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一刻，我们知道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并且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和基督在一起。但是更加奇妙的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像他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说十字架就像一件望远镜一样，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神创世的无限的大能，我们可以往回看，更加感谢他。我们知道神的拣选给所有重生的就是说的恩典是在创世之初已经设立的，这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拣选，并且给我们很大的支撑。尤其是在这种疫情，我们人周围就是好多人心慌慌的时候，疫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会以后怎么发展不一样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什么时间能学完对吧，以后找工作怎么样，因为现在很多地方这个工作是比较困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真正重新得救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我们的现在的盼望在什么地方，我们未来的荣耀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我们通过十字架，我们更加清楚耶稣基督，并且盼望他再来。那因此这边我们可以有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荣耀更加的渴望，会去掉我们对自我的追求，因此我们可以合一，因此我们可以合一。我们继续往下看，看下一点，就是第三部分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和一见证家上，就是能够享受和分享神完全的爱，在第十二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样讲：公义的神，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说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无止境的认识，我们要多而又多。因为他告诉我们，基督告诉我们，他还要去受苦，并且使父的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体会出来，真正能享受。所以说信徒越对神的爱我们越体会的话，我们越敏感的话，我们越有内心神的爱内心的经历的话，主自己内心的经历的话，我们越能够在今天的生活中产生这样的盼望，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爱。因此我们合一讲的就是享受和分享神完全的爱。在这边我想问我们这中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知道多少？不光是知道多少，我们感受多少，用心灵感受多少，我们从心里感谢他多少。我们通过使徒例子，我们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分享了多少？我们是不是有太多的时候停留在第一步认知的角度，或者理性的角度来认识神的爱？尤其是我们中间受过很多教育的，拿了很多文凭的，我们要拿了文凭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经常会第一步这样处理，但是后面的话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他领受神的话也不多，但是呢他真正去思考，真正去领会，真正感受。所以说我们要多花时间多回忆，用心来感受他自己的大爱，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中，他特殊的个别的给我们带来他的信息，我们要经常回想甚至记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感恩和分享能够比较具体，并且更加喜乐，更加实际。所以说一颗感恩的心是喜乐的心，并且一个感恩喜乐的心是一个乐意分享主的大爱，分享福音，并且实际能够帮助弟兄朋友的福音朋友弟兄姐妹的。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你，你想不想要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如果要的话，你要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呢真正跟随他。你想不想要得到这样完全的爱？如果你想要的话，你要真正的相信耶稣，跟随耶稣。你要不要有这样的感恩和喜乐和丰盛的生命？你要得到的话，你仍然要真正的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就是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的目的就是叫世人相信父差使来到世上。合一的标准是三一神里面完全的合一，合一的奖赏是享受和分享神完全的爱。那么今天信息的中心思想是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为基督提供有力的见证，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为基督提供有力的见证。下面我们要花点时间，最后两个幻影片，我们要回想，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怎么应用今天的信息。因为 所以在这段信息里边，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合一是有一个层面的，是有一个层面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应用，第一部分应用就是我们要考虑合一的一个层面。第一，我们要追求与神的合一，这里边它也有一个顺序，有一个次序，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在圣灵里的合一，在真道里的合一。啊，第二大点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追求合一，尤其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合一的时候，不是说只是在教会里面，只是在团体里面，而是说真正的、实际的，在每天的生活中，在家庭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实现出来？这里边也有一定的顺序，就是夫妻之间的合一，这是最最重要的。然后呢，和儿女、父母、家人，甚至其他的亲属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夫妻的话在一起的话，没有合一的话，没有这种和睦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他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即使是一两岁的孩子，他甚至不太讲话的话，甚至不太会讲话的话，他呢会感觉出来，他能会感觉出来。那第三大点就是我们追求有弟兄姐妹的合一，包括在团契里边，在爱里边，在我们在一起带着我们在关怀上，并且我们要互相体谅，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缺点要克服。那第四大点就是追求教会的合一，这里边也应该有一定次序，就是牧师和长老之间，在 leadership level， 在领导层级内，当然也包可以包括执事和我们的同工们。因为在教会里边，如果没有上层的合一的话，并且非常明显的合一的话，下边的话是比较困难，是比较困难。当然也包括在教会里面合一，包括信徒里面的，甚至。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精神来接待，来爱，来欢迎我们在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待会儿我再稍微展开一下。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到下一代，不是教会和教会之间，就是。那另外一点就是第四点，就是用一个合一的精神我给大家讲解，我用括号啊，合一精神与非信徒相处。我不是说在这里边达到同样的效果或者标准，在真道上合一，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合一多么重要的话，多么重要的话，我们应该有一样这同样的一个心态，把合一的这样的精神，能够在我们一切的生活中能够带出来，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群人。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工作里面，在学校里面，在社区里面等等等等。因为你这样去做的话，有这样心态的话，世人会看着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在甚至在工作上，在学校里面，我们会起到一个不一样的作用。另外我们合一，当然在教会里面，尤其在教会里运作上，我们应该有一个焦点。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感谢主今年我们双城教会到目前为止，我们感谢主，神自己亲自带领。实际上在我来之前，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把我们国语部的发展的蓝图通过很多的祷告分享修改，我们已经定稿，并且已经和大家交流。那我们的焦点，我们的主线就是造就门徒，我们的福音就是大使命。这个蓝图就是以后双城教会国语部我们以后长远的方向，长远的焦点，传福音造就门徒。 我们最后一张啊，幻灯片。就是合一的美景，合一的美景。我们知道信徒在真理的合一会为基督提供友谊的见证。我们如果有比较好的合一的话，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或者说我们怎么追求？第一，在整体上，合一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样式，也不是说光做某件事情，而是说它合一是一个很有丰富的、很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应该在整体上有一个合一的意象，就是神借着圣灵带领给我们现在的教会，给我们现在的状况，现在是否有什么样的带领，并且呢，这样的意象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有一个稳定的焦点。在这基础上呢，还应该有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这样意象的话呢，我们有这样稳定的焦点，我们有共同的看见的话，我们怎样去考虑，靠着圣灵带领来执行。这从整体上，从个体上，我再回到下面这个图画，就是刚才我开始讲到的这个图画，就是教学这个图画。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图画的话呢，我们知道在个体上的话呢，如果交响团要有比较好的交响乐的话，你要放下自我，你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东西，什么呢？就是个乐谱，毕竟你要看指挥，你要放下自我，喜乐去参与你的部分，你要好好去做，必须要尽职尽责的去做。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如果有这样整体上看见有这样个体上的参与的话，效果上你会看到非常明显。就像交响乐这个图画上，这个合一是可见的，是可你可以立刻看见的，你不用就是说花很长时间去思考，你观察一下就能看见，毕竟是一个持久的，它是一直在进行的，甚至是上升的合一，并在效果上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很强壮的一个效果，甚至震撼人心的。毕竟它是一个有意的，它是那个造诣造就人，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像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似的，我们这样的合一是有非常明显的福音性，因为呢，门徒这样的合一就让世人看到，不光是看到，不光是认识，他真正知道父差了耶稣来到世界上。我们感谢主，跟我们今天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做基督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圣洁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个门徒身上是这样的明显，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在教会里面的团体里，在家庭里面追求这样的合一是非常高的标准。主啊，你就怜悯我们，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追求这样的正的合一，追求这样完美的合一，并且一生来追求。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我们也相信主，你也会用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心意，我们追求合一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一群不同的人，并且把福音的信息能够带出来。主，我们感谢你赐福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愿我们合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同时也是领受神的荣耀。 再来用工人的报告来回应他们的